今天啊，我们的讲员是魏宏维弟兄。魏弟兄多次来到我们当中，我想弟兄姐妹对他有一点熟悉了哈。他是1996年来到美国他是从台湾来的。那么他在曾经做过商业采购跟主管。那么因着神的感动，今年他全时间到洛杉矶的正道神学院全时间的学习。所以我们再次欢迎他来到我们当中。那他今天给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完全的爱。好，魏弟兄请。
谢谢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很高兴又来到各位的当中。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完全的爱。那么讲到爱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容易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中文字呢，怎么讲都是只有用爱这一个字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探讨呢，是分成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呢，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爱。第二个层面呢，是上帝对人的爱。第三个层面呢，是我们人对神的爱。所以有三个层面。那么因为爱不好讲呢，所以我决定先念一首诗给大家。这首诗是这样子念的：斑马是黑马长着白道道，还是白马长着黑道道？我是好孩子有时候有点坏，还是坏孩子有时候有点好？你读这首诗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失落感，淡淡的忧伤？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？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90后的小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不在他的身边，所以他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人爱他。中国有6100万的留守儿童，各位知道吗？不但有6100万的留守儿童，还有5000万的留守老人。原因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都到外地，中国开始有下岗这一个名词以后，大家都到外地去奋斗，所以这些老人跟这些孩童呢，就留在家里面，变成没有办法照顾他，或者是隔代爷爷奶奶来照顾他。但是在同时呢，因为父母觉得不在身边，所以呢，父母就给他大量的物质，所以其实90后的儿童呢，并不缺任何的物质，他们所缺的其实是你的关心，你的时间。他们真的不缺物质，他们也不缺知识，因为现今的世代呢，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在网络当中得到。所以你对他的一句关怀，每年春运的时候呢，就回到家里去，那是孩童最快乐的时候。因为每次春运要走的时候呢，孩童心里都有一个问题，说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我了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社会结构的关系，造成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开始慢慢的疏离，慢慢的脱离。那更何况现在网络的世界呢，人与人之间不容易建立起真实的关系，都是用网络的方法建立。所以这个90后的世代呢，他们呢就穿梭在虚拟跟现实之间，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去跟人跟人之间建立关系。所以当我们在问说一个 teenager， 说一个小孩说，你有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呢？在以前的时代呢，随便的人都可以说，这个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很容易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新的世代呢，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他居然一时答不出来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好朋友，如果再碰到一个更好的条件的时候，随时可以离他而去。所以在新的世代里面，没有一个真正的 deep relationship， 这种疏离是怎么造成的呢？是从父母这一代开始断开，开始剥离的。所以在从希腊文上面呢，我们就看到人跟人之间的爱呢，其实有好多不同的层面。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亲子之情。在台湾有一位传道人叫田永立传道，有一次他经过教会的时候看到教会下午有安亲班，安亲班就是爸爸妈妈不在，小朋友送到教会来，有老师陪他们读书。结果他走过去的时候，就看到教室里面有一个小孩子，黑黑的，个头很小，然后他觉得他很特别，于是他就看着他说，诶， 小朋友，你是从部落来的吗？因为天永利传道在部落那边服事。小朋友说，我不是啊。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多想，他就走了。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说他又回到那个教室里面，然后呢，他就陪着小朋友，搭着小朋友的手，陪他一起读书。读读读得很快乐的时候呢，那个小朋友的爸爸就开车来了，开车来要接他。结果门一打开呢，这个爸爸走下来，就对着小朋友说：“对不起，你不再是我的儿子了，今天开始我不要你了。”然后田永利传道在梦里面呢，听到这句话，他很愤怒，就大声的指着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？你太过分了！你不要这个小孩，我要这个小孩。”然后他讲完以后，他就吓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单身，他根本没有小孩，然后就吓醒了。他就说：“还好，这是一场梦。”于是他就再回去睡。结果第二次又马上又回到那个场景，他一连做了五次同样的梦，他就知道说是上帝叫他 do something。所以他早上五点钟起来就祷告说：“神啊，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，我真的就做他的爸爸。”然后他就迫不及待打电话给教会，问这个姐妹说，服侍的姐妹说：“这个小孩有没有，是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？”他就说他爸爸今天要跟他说他就不要他了。所以他就立刻赶到教会去跟这个小朋友吃饭。但你要知道，你随随便便找一个人说：“我今天当你爸爸好不好？”那个人会说：“好，我愿意吗？”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田永利传道就先陪他吃饭，吃一吃，吃到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跟这个小朋友讲说：“小朋友，我做你爸爸好不好？”这个小朋友看着他说：“好，我要，马上就要，好高兴，好高兴。”于是田永利传道说：“好，那我做你的爸爸，以后爸爸会常常来看你。”所以他就回去了。过了一个礼拜以后，教会的姐妹打电话回来骂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说：“自从你走了以后，这个小朋友每天下午呢，在大家在陪读读书的时候呢，他就坐在窗户旁边跟大家说：‘我要等我爸爸来看我。’每天在等着你，已经等了五天了。”所以田传道呢，就立刻回去，马上去跟小朋友。然后一看到他呢，在那个教会的一个 playground， 然后那看到他的时候呢，两个呢毫不犹豫的就冲过去，然后就互相抱在一起，说：“爸爸来看你了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地上，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损伤，可是因为天父上帝的爱，把这一个损伤给填满了。我们人跟人亲子之间呢，有再多的破碎呢，天父上帝的爱呢，就把它填满起来。于是他紧紧的抱在一起。到今天呢，田永利传道呢，有266个小孩子，你可以相信吗？266个小孩，他还是单身。他用天父的爱呢，填补了这些亲子的破裂。友情有没有破裂呢？夫妻之情，白首偕老之爱，有没有破裂呢？无私的爱，我们有无私的爱呢？在希腊人呢，他将爱呢描述得更精确，所以我们用希腊人的方式一样一样来探讨友情。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”这个人是谁？大使徒彼得。前一句话是耶稣跟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在鸡叫两次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？”那彼得说：“不是不是，我是很铁的，必须跟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”这就是友情，很强大的友情啊。但是再怎么强大的友情，它有一个 limitation。 这个 limitation 呢，就是它是有选择性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有喜欢的，你有不喜欢的，你有合得来的，你有合不来的。所以 feel phileo 这个字也称我们在交响乐爱乐乐团，你爱乐爱乐，你喜欢音乐，是不是？所以是你喜欢的，可是你不是全面性的喜欢。所以这是人跟人之间之爱，有一种友情是很独特的，我特别喜欢的。第三个呢，是我们夫妻恩爱营里面要强调的，就是白首偕老之爱。那么现代的人呢，比较少一见钟情的，对不对？你跟你的配偶认识的时候是一见钟情认识的吗？一见钟情呢，英文就讲说 I fall in love， 我掉到爱里面去了，摔倒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在我们圣经上来讲呢， fall in love 不厉害，为什么？你要 stand in love 比较厉害，你不要掉下去，你要站起来。站起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在爱里面站起来是什么？我坚守我的忠贞。 不管外面有多少试探，不管在外面有多少的诱惑，我决定 standing in love， 我站在爱里面，我不让这些试探诱惑使我跌倒。这是白首偕老之爱，从起初到最后都是稳稳的站立啊。最后呢，在希腊文讲到的 agape， 就是无私的爱呢，无私无私，意思就是说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的爱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。这个命令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人的爱呢，就是无私的爱，这是他的命令。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把他自己的命给舍了，那么我们人呢，人开始也有这个能力为朋友舍命。人跟人之间的爱心最大的就是 agape love， 就是为我们的朋友舍命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在为着我自己，而是为着我的朋友，为着旁边的人。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在这段经文的后面呢，耶稣其实继续讲说，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的仆人，你可以称呼为我的朋友。所以当你可以跟耶稣一样为朋友舍命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已经效法耶稣到一个程度。耶稣说，不用当我的仆人了，你就是我的朋友，因为你跟我一样有无私的爱。这是在人跟人之间不同的爱，不同的方面，不同的深度。但是各位可以感觉到，其实我们在各方面的爱上面都有亏损，不是吗？都是有缺陷。那么这些缺陷是怎么样补足呢？有没有机会挽救呢？有的，就是用无私的爱，用 agape love， 用神给我们的爱。那么我们在很多时候呢，感受不到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找到那个爱的源头。因为我们常常会怀疑说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爱我吗？我的成绩也不太好，我的工作也不太好，我又有被 lay off 的危险，这世界上真的有爱吗？这世界上不是都是竞争吗？优胜劣败吗？有竞争的观念，那是从进化论以后才有的，之前其实是没有。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呢，总是有一种感觉说，这是缺乏爱的世代。你当你走到公司里面，公司怎么衡量你啊？现在公司发明一个东西叫做 KPI， Key Performance Index， 就是你这个人的表现要经过怎样指标来描画这个人。可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指标，真的可以描绘出一个人吗？你可以描绘出这个人其实在工作上，在你的 KPI 非常的差，可是你知道这个人他每天晚上陪他最爱的小朋友在打篮球，他花出他那么多的时间，你可以描达，你可以表达出这个人的完整吗？其实 KPI 用人的方法，用这个 segmental 的 view 是看不出完整的人。那我们人有神的形象，是有神的性格，神的 character。那么从神的源头，你就可以看到神对人是怎么爱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。无条件是什么意思呢？无条件的意思是说，福音呢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重点在一切，也就是这一个 gospel， 这一个神的救赎呢是给每一个人。那么我们在看到这个弟兄姐妹呢，他想要决志说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其中会有一个关卡。这个关卡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他没有比我好，为什么他相信就可以得救？我比较好，为什么我还需要相信吗？那从神的角度来讲说，你当然需要相信了，因为福音是给每一个人。因为神的公义，神如果要把他的公义给你的时候呢，他是因着用每个人用相信的方法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没有什么分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神的面前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一个人，你绝对不可能说你是圣人嘛，你总是有些小过嘛。那在这个小过，一犯了一条律法，就是犯了全部的律法，在神面前呢，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神知道每一个人都陷在罪里面，所以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无条件的 offer， 无条件的爱，说我的救赎，我为你死，是给每一个人的。再讲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这就是神的公义。为什么呢？不止神将他的公义加给我们，同时也告诉我们说，福音不是给知识分子 only 的， 福音不是给最懂圣经的，不是在知识的层面，乃是在你的 heart， 乃是从你的心的层面去认识福音的啊。第二件事情呢，除了无条件的爱，你在其他的地方你也听啊、哦，无条件的爱好伟大啊，是一个大爱。有没有一个爱是超过无条件的爱呢？有没有比无条件爱更大的爱呢？我们人能想到的就是无条件的爱，就是更大的，就最大的爱了。还有一个爱更大，就是舍命的爱。因为你无条件的爱只能说我不是啊，我无条件的给你，但是舍命的爱不止无条件给你，而是把我的又给，把我的命都给你，是 for no cost。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讲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神的里面呢，在他里面呢，成为神的公义。神把他自己的公义，神把他自己给我们，这是救赎，救赎，神的救赎在救我们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当我们我记得我刚来教会的时候，也是问了很多不恭不敬的问题啊。然后呢，我很记得当时呢，牧师要来跟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还问说，如果基督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，那请你解释为什么有十字军东征呢？死了这么多人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直在问这些的问题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当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当你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时候，神就已经为我们死了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死了，已经在完成他的救恩。神的爱呢，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。那神的爱显明了，可是你有没有体会到呢？你有没有看到呢？其实我们今天呢，需要靠的就是他的血来乘以，不是拿自己的公义。我们常常听到说，这个世界是有善有恶嘛，所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就是要常常说要多做善事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多做善事，一切就是做善事。但是当你讲多做善事的时候，有没有问题啊？有啊，因为做坏事也是你做的啊。所以你就对一个小偷讲说，哎，你偷东西的要怎么解决？小偷跟你说，以后就不要常偷就好了。哎，问题是你现在在偷东西，哎，对，你既是问题的来源，然后你又自己说解决的方法就是多做善事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其实这是冲突了。神说你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，好像自己抓自己的领子往上提，对不对？神说 我提你了，我提你。那么处罚怎么办呢？公义的神说，处罚就是罚我自己了，把罪归到我的身上，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使我们在他里面，那我们就罪就被他除掉了，在他里面成为神的公义。这个公义是谁来的？是神来的，不是自己的义。这个公义有没有办法自己做到呢？没办法，因为是无条件的爱，一切相信的人，一切人都需要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了神，都惹动了神的愤怒。于是明白这件事的人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愿意相信你，主啊，我要你的公义，谢谢你在十字架将救恩给了我。于是就有爱神的人出现。原本是爱什么的人啊？爱自己的人。原本我们是爱自己的人，所以常常以前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呢，连长呢都会批改我们的心得作业在部队里面有一个日子叫举光日，就是你要写你的心得感想。那么每次我就把我心中的烦恼写完了以后，连长都在这个举光日最后那个部最后都写一个没批啊，都批说靠人人倒，靠山山倒，唯有靠自己最好。所以我看了以后，哇，得到安慰了。靠山山都倒，靠人人都倒，只有靠我自己了。每个都好安慰。结果我看隔壁的同梯的班兵也非常得到安慰。一看你写什么啊？靠人人倒，靠山山倒，靠自己。原来他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回答的。所以呢，意思就是叫你自己靠自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其实我们都知道呢，我的小孩子扭扭呢，他说你绝对不可以靠自己，为什么呢？你自己会死啊，你靠一个死人干嘛呢？所以呢，其实不可以靠自己，要靠什么？永生的上帝。现在明白永生的上帝这句话，活的上帝啊。爱神的人呢，有爱心，得到神的爱以后呢，他就可以开始正确的使用恩赐。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，讲了一些负面的讲法，但是他告诉我们是要用爱心运用恩赐。哥林多前书说，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说万人的方言，方言可以说语言，所以这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全世界的语言他可以说，包括天上天使的言语他都能说，但如果他没有爱的话呢，就变成明德罗想的拔，明德罗就叮叮叮叮是没有音调的，所以就变成没有意义。恩赐是神所赐给我的，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有一次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说，他是这个复健科的医生啊，专门做复健啊，他是 ABC。他说我有一个从台湾来的患者，他一直说他要自杀。但正好你跟他是台湾来的，你可不可以劝劝他不要自杀？因为他每次来做 therapy 的时候呢，他都不吃饭，然后呢，他都一直说他不想活，他要自杀。那你可不可以劝劝他呢？那我就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说，你可不可以把他电话给我，我先打一个电话好吗？于是我们就打电话啦，就说，哎，他姓王，说王先生，你也是从台湾来的，我也是从台湾来的，那我礼拜六来看你好不好啊？因为我很怕人家拒绝不认识的人来探病。然后他说好啊，可以来看。那我带你我们台湾人最喜欢吃的蚵仔面线，蚵仔面线给你吃，给你吃家乡口味。他说好啊，好啊。那其实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他不吃饭嘛。我就说王先生，复健医生说你要复健，你一定要有体力的，所以要多吃东西。他说我不要再跟你讲这些了。然后他就要挂我的电话，他很生气。后来我才知道呢，他得了肠的癌啊，其实已经是最末一期，打开里面已经都烂，所以他肚子里面是有一个洞，这个他已经没办法排泄了，所以是这边有一个洞，是有一个管子出来的。他做完了手术，医院在哪里呢？医院在这个休斯顿大学附近。各位想到的医院都是 Memorial 啊 ，Methodist 都是好医院，他是在 County Hospital。County Hospital 是穷人的医院，你知道吗？是政府的医院。所以走进去以后呢，就见到王先生了。王先生就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去年的十二月份进来这里，现在已经是五月份，总共已经六个月了，我还没有办法出院。为什么没办法出院？他们不让我出院。为什么不让我出院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就一直觉得我有问题，一直要检查，所以他们 不让我出院。于是呢，我就替这个王医师这个王先生呢就去询问，我说不可能，在美国的话只要sign一个 waiver 啊，所以到护士站里面去询问他。结果护士调了他的资料说，不行啊，他有自杀倾向，自杀倾向不敢放你出来的。那么我再回去跟王医师讲，就说王医师正好送饭菜进来吗？那正好美国的饭菜是什么potato 就土豆泥，然后这个jello 对不对？然后一些东西，然后这个王先生他其实是不太会说英文的，他说你看看我吃这个东西，我的假牙牙龈全部都萎缩了，我每咬一口都在痛，每咬一口都在痛，我根本就吃不下去。那过这样的生活呢？我要回家，我要死在家里面，我不要死在这个医院。I would rather die， 我宁可这样 死在医院。那他英文不好，本来应该讲说，如与其这样 ，I would rather die， 我宁可死，对不对？他英文不好，他讲成 I want to die， 我想要死。所以他每次跟护士讲说 I want to die， 护士就帮他记一笔说自杀倾向。他再讲一次说 I want to die， 今天吃的那么难受，自杀倾向。所以他记录满满都是自杀倾向，其实就是英文不好。后来我就打电话请这个护士打电话，因为你知道吗？那天是星期六，康体的医院居然没有医生在场，没有要轮班了，居然没有医院，没有医生。所以呢，我就请护士说我需要打电话。他说我需要这个病人 release， 他想要回家，可以帮忙吗？他说一定要医生的同意。于是就电话打过去，医生就问说可是他已经是这个很严重的病了，他这个袋子如果没有的话，没有办法救他的，因为他一出去这个排泄没有地方就没有办法使用。那么我就说那医院可以给一些吗？等到礼拜一那个药店在的时候再去买一些，然后护士可以给他做一个训练了。医生居然就说 OK 好啊，那就签吧。 只要他愿意在这个 release form 上面签名就好了。于是我就把这个 release form 拿回去跟王先生讲说，哎，把他签名签了以后你就可以回家了。他说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就说是啊。那感谢神，是神让我可以出院的吗？我说是啊。所以王先生，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。于是我就跪下来祷告，感谢神呢，把困在兵医院里面6个月的王先生能够带回，带到休斯顿外面啊。就在跪的时候呢，我是跪在地上祷告的，握着他的手，突然我的脚呢就碰到一个冰冷的东西，就回头一看呢，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先生。然后王先生就说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小孩，他从小生来就 handicap， 我照顾他一辈子，我很爱他，所以我就替他这个小孩祷告。当你签了这个 release form 以后啊，医院就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会有任何人来碰你的，所以我就自己拿着那个轮椅，然后把王先生抱在那个轮椅上面，然后就推他进这个出去 County Hospital 外面那个阳光。当时是夏天，德州外面的天气各位一定抱怨说热得要死，都是大太阳，躲都来不及。王先生在轮椅上跳雀跃起来说，太棒，我终于看到阳光，这个阳光太棒太棒了。我感谢神，为什么呢？神迹奇事。什么神迹奇事呢？我打电话的时候居然没有人问我说你是谁。可能吗？我在医院把一个人带出来，没有人问我说你跟他什么关系，你是谁，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所以神呢，透过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小小的恩赐。什么恩赐？说英文的恩赐。你可以想象在休斯顿还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受苦吗？就是因为英文而已，不是很大的事情。但是神呢，就透过小小的恩赐可以让我们运用出来啊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讲说有信心也要有爱心。在教会里面我们强调很多的信心，你要认识神。所以我们都很羡慕有人可以知道神的各样的知识，然后呢这个人也很有信心。但是呢，圣经上说如果这个人没有爱心的话呢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信心可以认识神，但是爱心更可以认识神。马大跟玛利亚，耶稣对马大说，你为许多事情烦恼，但是上好的福分只有一件，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，就是玛利亚。马大是以事情为导向，你为许多的事情烦恼。玛利亚呢，是很注重跟耶稣的关系，很爱耶稣，是以人为导向。那么他们的好朋友，他的兄弟，这个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是一家人。拉撒路死了嘛，所以马大是老大，所以他就去找耶稣。找耶稣的时候，你注意看啊，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马大跟耶稣的对话呢，你会发现这个人的信心真的不在彼得以下。他说：“我知道耶稣，如果你向父神不论求什么，神必定给你。”他在讲，我知道将来在末日的时候，死人必定复活。然后耶稣基督说，你信我吗？他说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个跟彼得一样的，跟马太福音16章一样的，他信心充足。这么大的信心，等到耶稣基督到了这个拉撒路的墓门前，说把石头拿开，石头就拿开。然后他要叫拉撒路出来了嘛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阻止他，是谁呢？这一位有信心的马大，他说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，他已经臭了。所以他还是偏重在用理智去认识神。对比是玛利亚呢，那个都不可少，都在那边听到的那个人。玛利亚呢，同样也是到了碰到耶稣以后，都说你们如果你早一点来，我们的兄弟拉撒路就不会死了。然后呢，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他没有讲太多，他就哭了，他就对神而哭。当你对神这样子哭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什么反应？心里悲叹又甚难过，耶稣基督也哭了。英文用 wept， W-E-P-T， 不是 cry 哦， wept 是大哭哦。耶稣基督也大哭，然后就把拉撒路，当然复活，后面很多人都知道。一个是从信心认识神，一个是从爱心认识神。玛利亚后面还做这个爱人的玛利亚呢，爱神的玛利亚，她还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一斤的真玛拿香膏就打破，就浇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基督说，普天之下，在所有传福音的地方，都 都要纪念这件事，作为纪念。为什么玛利亚已经知道耶稣基督要安葬，将来要去安葬，要上十字架了？是他在爱心里面看见的。他固然有信心，可是他还有爱心，他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受死，看到耶稣基督将来的埋葬。所以普天之下的看，所以是玛利亚最先看到的。有爱心也要有信心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都想要听，我要听最棒的道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我想很多人都讲，哦，今天是谁哪一个牧师讲？其实这样子是不够符合神的心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来教会是敬拜神的，要有爱心也要有信心。信心是对神的信心，爱心是对神的爱心，以至于你可以爱你的牧师，以至于你可以爱你旁边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爱护我们的牧师，因为牧师传讲讯息给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应当是先找神再找牧师，有没有这个观念？先找神再找人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所以我们有任何的问题呢，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在祷告里面先寻求答案。当你在祷告里面你觉得有疑惑，或是没有感动，或是什么样的情况，你再可以跟牧师讨论，牧师我在祷告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事情。这样就是我们合一变成一个肢体啊，有信心也要有爱心。第三件事情呢，是人呢可以因为爱神呢而真正爱人。所以我们做善事呢，做好事呢，不管你要高调行善或低调行善，其实你最终都是指向神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我若将所有的雕祭周济穷人啊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所以这个人是很有爱心的，却没有真正的爱，因为是爱神，仍然与我无异。你做了善事，却没有真正的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圣经上说，神就是爱，他就是那个爱的源头。住在神的里面，就是住在爱的里面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那个源头是哪里呢？其实源头是爱，因为神是爱人的神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。在2009年的时候，我在杭州萧山机场，突然在等飞机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在后面敲我的背，然后他就说，你会说闽南话吗？其实我闽南话说的不是很好，我还是跟他说会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那是2009年，当时回台湾要转机，从香港转。他说我，你可不可以借我600块？因为我所有的包呢，都在大巴上面呢，被睡着了，被人家偷走了，让我可以回香港。那这时候你就有一个判断 ，yes no 是可以。其实你心里想的是骗子，不是骗子，是不是骗子？对。但突然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，骗子需不需要人帮助啊？所以我在仔细看这个人，就觉得他很有点饿，肚子很饿，然后很落魄，一点信心都没有。所以我就说，好，我愿意帮助你，我很乐意帮助你，而且呢，请你跟我一起吃早餐好吗？结果这个人他就吓一跳，说，哈，还有这种事啊，还要吃早餐？对。然后他很不好意思，我带他去麦当劳，他很不好意思点，我就说你一定要点。他说好。好，就点了一杯最小杯的咖啡，然后我们就坐在麦当劳里面一边吃早餐一边聊。原来他是高雄人，到中国来，然后真的被人家骗钱，然后在这边落魄流浪。然后时间到了，我就必须进到机场里面啦。进到机场里面，他说我一定要送你，然后就送，然后就走进去。走到机场里面去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哇，今天真是做了一件太好的事情了，我连一个骗子我都可以帮。然后走到他已经挥手说，真的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然后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呢，我全身就全部不对劲了。错在哪里？我忘记告诉他说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，不是因为我好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好。今天我愿意帮助你，不是我什么大善人或是什么慷慨，不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对我好，所以这一份爱是从神而来的，交给你，是神爱你。我没有把荣耀归给神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亏欠，就把所有的荣耀归到我自己啦，都是我最好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神对我好，神爱我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爱给他。 所以因为爱神，你才开始真正对人有一个看到，你真的看到这个人，原本是骗子不是骗子，骗子不是骗子，你现在真的看到一个人。所以这是爱神的人的特质啊。就连彼得，这个失败的彼得呢，最后在耶稣复活以后碰到他以后，耶稣基督呢就问了他三次，说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那么第一次呢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个爱呢，耶稣基督是用无私的爱，你可不可以用无私的爱来爱我呢？彼得呢，他再也不说我是 agape 的 love， 他说我是用 phileo， 我是用朋友的爱来爱你，我真的是用朋友的爱来爱你。耶稣就对他说，你爱我可以用这个爱来喂养我的小孩，爱神就爱人了。耶稣基督说，你用这个爱来喂养我的小孩。第二次又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也是用 agape 问他。主耶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是 phileo， 我是朋友的爱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那彼得为什么他不敢回 agape 了？因为他知道他三次不认主，所以他只能说我 phileo， 我 phileo。 到第三次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问他说，你 phileo 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耶稣基督就把 agape 改成 phileo 了。彼得被问了三次，他就忧愁，因为他就在想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是不是连 phileo 都做不到？对耶稣基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真的是 phileo， 我爱你。耶稣基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彼得自始至终在见到复活的耶稣，他都说我是 phileo 你。可是各位，你知道彼得是怎么死的吗？在公元69年的时候呢，他回到罗马，当时罗马的基督徒都说，你不要回到罗马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迫害，杀基督徒的。彼得在教会的历史上说，如果是耶稣基督，他一定是回到罗马，所以我必须回到罗马。一到罗马以后呢，就被迫害，然后他就被抓起来，要处死他。十字架的酷刑是适用于非罗马公民，也就是你不是罗马公民才用这种最下等最残酷 的刑罚来刑罚你。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呢，根据教会历史，彼得说，我不能像耶稣这样子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我必须倒过来钉，受更大的痛苦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，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掉的。彼得自始至终都说，主啊，我 phileo 你，但是他对神的爱其实是 agape， 他用 agape 的 love 在爱神。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用 agape 的 love 来爱神，虽然我们说我们只是 phileo， 但是都要像彼得一样说，主啊，我只能 phileo 你，但是你的行为要变成 agape。 再回到那个失落的一代，其实失落的一代不只是只有90后啦，不只是只有 millennial， 每一代都是失落的一代。失落的一代怎么恢复呢？伤痛只能在上帝爱的怀抱里恢复。生命呢，从哪里来呢？只能在耶稣拯救的大能中释放。我们人呢，在绝望中兴起，在死地复活，这是每一代信徒的生命见证。其实每一代都是什么？都是失落的一代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神的时候，就是失落的一代。我是好孩子，有时候有点坏，还是坏孩子，有时候有点好？答案在哪里？上帝那里。但是今天神说是救恩的日子，是救赎的日子，不是审判的日子。上帝说，天父以爱呼唤孩子回家的日子。今天是我们回家的日子，我们一起来念最后这一段经文，然后我们请诗班预备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